那么进化论者他们很不甘心啊，他们一直都以为我们是猿猴进化而来的，但是化石证据明显找不到这些半人半猿的化石，他们不愿意承认创造主，他们先入为主的认为猩猩一定是祖先，也想啊其他人这样认为啊，所以呢他就宣传一些虚假的证据啊，比如说毛孩，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听过，
中国也有。
对，中国人也有啊，没错。那这个毛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的身体上的毛呢只有头发是不断生长的，我们其他的眉毛胡须，对，胡须也会不断生长啊，没错，说得很对啊，但是女孩不会。但是呢这种毛孩呢它会全身的毛发啊不受控的生长，就像头发一样啊，我们的睫毛长到这么短啊它就会停了，是吧，但是呢它不会，它全在这不断的生长，所以它过了一段时间如果它不剪的话呢就会全身都覆盖着厚厚的毛，而且会堵塞它们的鼻孔和耳朵啊，那是听不了东西呼吸不了啊，它们要剪了，它们要修剪。那我们中国也有啊，就这个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装啊扮猴子的这个演员啊，他不用怎么化妆，因为他就是一个毛孩啊，叫做于正环啊，他也是全身的毛发呢不断不受控的生长。那进化论呢就说，哦你看这个人叫凡祖啊，就说他祖这个证明祖先就是猩猩了、啊、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其实错的，因为这些毛孩除了毛发失控生长之外呢，他的智力行为身体骨骼没有任何猿猴的特征，那那种毛很长算不算猿猴的特征呢？也不算。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癌的病态是因为某些突变及 DNA 复制的错误破坏了他们的基因，导致毛囊不受控的生长，这是人类基因组受破坏的现象，不是猿猴特征。猿猴的毛虽然较长但不会失控生长，不会堵塞鼻孔耳朵。
猴子的毛，猩猩的毛虽然长但是不会像头发，我们的头发那样不受控的生长，明白吗？你什么时候见过猩猩去理发店要去剪毛的？不会的，它们转到一定长度就停了。而这种毛孩的样子啊，不受控的生长呢，是它一种病，明白吗？病态，就是因为它控制毛发长度的基因被破坏掉了，所以它的毛呢，不像我们那么，长到一定长度就停了啊，但它不会不受控的生长。而且这种不受控的生长呢，猩猩是不会的啊，猩猩是不会的啊。如果这个猩猩老是堵塞呼吸道，老是堵塞耳朵，它是活不了的，明白吗？所以它也是受控的生长，它的毛发也是受控的。哎，小心小心。所以将这种病态说成是祖先是错的啊，病态说成是祖先是错的。这个毛孩总体来说哈、啊，没有任何猿猴的特征。这个毛很长也不是猿猴的特征啊，因为猿猴没有失控的生长。好，那另外一个错误的证据呢，就是这个西方古猿了、啊。我们来听一下。
22年，基于进化论者特发现的一颗牙齿想象出一个祖先内布拉斯加人，西方古猿。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一颗牙齿啊，一颗牙齿就想象出一个祖先出来。而且呢还想象出他的，对，他就是一颗啊，一颗牙齿想象出他的头、他的鼻子、他的头发、他的身体、他的工具，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畜。你从一颗牙齿里面哪有想那么多东西哈、啊、想象的程度大于99.99%啊，几乎全是想象。那问题是为什么不想象是一个猩猩呢？因为进化论者最缺的就是祖先啊，没有找到半猿半人，所以呢他拿到什么东西都想象是半猿半人的。你说他是人的祖先，好处就来了啊，记者就来了，经费就来了，什么东西好东西就来了啊。但是呢打脸的是到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西方古猿原来是一头猪啊，发现了更多了这种动物的化石，是一头猪，这种猪还生活在秘鲁啊。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西方古猿其他的骨头呢，这头猪可以一直当祖先。到底有多少祖先是从几颗牙齿啊？很多祖先其实是从几颗牙齿一段碎骨想象出来的。到底还有多少进化想象被当成是科学来教导呢？啊，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啊。还有伪造的皮尔当人的证据啊，在1912年英国发表了一个白人祖先的化石，叫皮尔当人。那这个人呢，几十年来被认为是重要的进化证据，被当宝贝啊，放在大英博物馆当中。41年来被认为是重要的进化证据，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个皮尔当人，还发表了几百篇的论文啊，很多是博士论文。但是呢，53年又被打脸了，竟然发现它是伪造的。这个头骨，人的头骨呢，是泡了药水，让它看起来很古老的样子啊。然后呢，又加上另外一块猩猩的下巴骨，然后呢，就让它有一个猩猩的特征，有一个人的特征，将两个特征合在一起，就说是祖先了。其实呢，是两个动物的骨头拼在一起的。然后呢，它的牙齿，猩猩的牙齿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那个造假的人用锉刀将它锉小一点，介于人和猩猩之间，锉刀那么小的一个尺寸，而且关键是打磨的痕迹很明显。那这么拙劣的一个化石的伪造，为什么可以欺骗全世界40多年呢？就是因为进化论者他们已经被厚重的偏见所蒙蔽了，他们认为一定有那个祖先的化石的啊，他们不断的受这个明显伪证的一个欺骗，看不到进化论者啊，进化论是没有证据的裸奔啊，这个呢就很像那个皇帝新衣的这个闹剧啊。其实呢，这个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但是呢每个人都说哎呀他穿得很漂亮，那就很多人要以为哎真的他穿得很漂亮，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我自己笨所以才看不到这个衣服啊。其实呢，这个进化论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支持证据的。那另外一个闹剧呢，就是这个德国的考古泰斗了啊，竟然是一个造假大王啊，在那个新闻当中呢也有这个报道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普罗茨的一个教授，在世界考古学界可以说是泰山北斗了。请问什么叫泰山北斗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没错啊，就是他很权威啊，然后他很有成就啊，人家都很尊重他，很崇拜他啊，他是德高望重了。但是这个教授真面目是怎么样呢？我们听一下。
德高望重的教授的真面目竟然是个超级科学造假大王，由于虚荣心和野心作祟，普罗茨捏造了多起人类史惊人考古发现，他一手炮制的多个考古骗局将导致人类发展史不得不被迫重新改写。
多年来啊，这个所谓的人类发展史就是进化史了，被写在教科书当中啊，然后竟然这个教科书当中的人类进化史是基于他的谎言写出来的，糟糕，现在发现他所写的全部是造假的，那就被迫让这个所谓的人类进化的历史呢要重新改写了，这明白吗？所以这种想象啊，大家不要去相信，我们一定要看真实的证据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
评论是学术界中最多骗局和造假丑闻的领域，因为无有力的祖先化石，但进化论信徒对其非常渴求，所以很多骗子就制造伪证来名利双收，因此要严谨考察。
啊，所以呢，进化论是很多伪证，而且是科学界当中最多造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证据啊。但是呢，进化论信了那么多，信了百多年啊。这么久都没证据就很尴尬，对不对？那很多人就造假，然后呢还欺骗了很多人。好，那这个物种起源呢，我们看一下达尔文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地质学的确没有揭发任何这种细微极近的连锁，这大概是反对自然选择学说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意义。那达尔文呢他自己也承认啊， 在地质当中没有找到这种慢慢变慢慢变的这种化石，这个是反对自然选择学说，就是进化论啊，进化论在这本书当中，自然选择学说就是进化论的意思，这是反对进化论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他也知道化石是不支持他的啊，化石对进化是很不利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桥段就是开始找到一颗牙齿一个碎骨就以为哦祖先啊，但是呢找到更多之后就发现糟糕，这个是假的，这个原来不是一个祖先，就是一个猩猩，就是一头猪，所以呢很多想象都被化石所推翻。所有生物的门类的界限都是很清晰的啊，不论是活着还是生物的化石都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中间过渡类型，我们会在第三天的化石那一课呢详细的讲，但是今天我们只是讲从猩猩到人找不到中间的，其实所有的生物都找不到中间的，从一类从无论是鱼还是什么东西，从他们以为哈、这个章鱼变成鱼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从鱼爬上岸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生物的化石，那就表明是没有进化的啊。我们后天会讲没有这种中间渐变的化石表明没有进化。好，那么近期呢又出现一个伪证啊，就说猩猩和人的基因有 99% 是相同的啊，比如说这种这个科学家的一个什么玩的一个微信啊，他就说人与黑猩猩 1.5% 的差异就决定了一个在笼子里一个在笼子外，另外一个说人类与黑猩猩基因 99% 相同，为什么脑袋的容量是其三倍呢？这两句话后半段都是对的啊，但是前半段是错的。那这个 1.5% 的差异或者 99% 98% 的相同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基于评估几十个已知的相似蛋白占整个基因组很少的一个部分，那用这个数字就说整个基因组的相似度啊，其实是完全错的。那这个就好像我让你比较一个公交车和装甲车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然后呢你就挑了一些螺母来比较啊，从公交车里面拆一些螺母出来，然后从那个装甲车又拆一些螺母出来，你看这两个螺母很相似对不对？对啊，有 98% 相似的，你就说这些螺母相似，所以呢公交车和那个装甲车相似对不对？
对，
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们就这样忽悠了。这个80年代基于几十个蛋白质测出来是 99% 相似，而到了2002年基于这个基因组的 0.03% 啊，测出来的相似度掉到了 95%， 然后2003年基于更大的一个基因组啊 0.06% 相似度掉到了 87%， 然后到2005年基于整个基因组的相似度掉到了 75%、然后实际情况可能是 70% 甚至更少了。那么这个巨大的差异呢，让进化论者是相当震惊的啊。刚才这些数字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些文献当中呢可以找到啊，有兴趣你可以了，我这个 PPT 都分享给大家的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如果你有兴趣去更深入的研究的话。好，其实呢还有很多啊，猩猩和人的基因组啊它一个巨大的区别，我们来听一下。
化论者避而不谈的明显区别还有，黑猩猩基因组比人类的基因组大12%左右，人体细胞有46条染色体，而黑猩猩有48条。进化论者称猩猩的4条染色体连在一起成为2条，所以减少了2条，但根本与染色体的证据不符。
首先呢，黑猩猩的基因组是更大的啊，大12%。那即使剩下的全部一样，相似度最多只有88%，对吧？因为它大12%，你怎么跟它一样啊？但是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嘞啊，所以它这个相似度根本就没有99%，而且呢，我们的细胞只有46条染色体，而黑猩猩的细胞有48条染色体，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啊！而且你看， 红色的代表是人的染色体啊，蓝色的代表黑猩猩的染色体，这里啊多了两条的啊，它是多了两条的。然后每条染色体的结构大小啊几乎都是不同的啊，所以其实人和黑猩猩的那个差别啊，基因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呢，所谓的99%相似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相似度低于70%啊。那为什么这个早就知道，2005年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2023年啊他们还允许这些谣言呢去流传呢？就是因为人和黑猩猩的 DNA 差异太大了，这个是一个进化的难题啊。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啊，按照猩猩的一个每代来计算即使按照猩猩十年一代，那也不够让猩猩进化成人。即使46亿年啊，他们假想地球有46亿年那么古老，但是也不够让猩猩，不够时间让猩猩可以进化成人啊。所以呢，这么大的差异啊，是他们的一个难处，称为霍尔丹困境。那进化论者呢，就希望这个错误呢继续的流传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说人的基因跟黑猩猩的基因很相似，其实一点都不像，好不好啊？连染色体都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好，那我们再问下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呢？
是
啊，也是的。他们很会用火，他们会狩猎啊，会分工制造石器，有交易，可能会造木炭和船啊，明显是聪明的人。他们是亚当的后代，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呢，分散世界各地的人。那为什么他们要住山洞？为什么他们要用石器？住山洞用石器不是原始人，不是野人吗？那为什么他们要用呢？其实呢，在大洪水之前，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啊，已经会造各样的铜铁利器了啊，在创世纪的4:22说啊。然后呢，洪水的地层也找到了很多他们的工具啊，那是洪水前的工具。洪水前他们造了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洪水来了，就将他们掩埋在很多的泥沙当中。那为什么巴别塔之后的人要用石器呢？既然洪水之前的人已经会造铜铁了，为什么他们后来巴别塔的时候要用石器呢？就是因为洪水之后约100年啊，就发生了巴别塔事件，人群才分散了。我们听一下。
分散成很小的群体迁徙，要解决迫切的衣食住行问题，急需大量工具，不可能挖矿炼铁，这样早饿死了。石桶到处都是，两块石桶互相敲击，很快就能造出工具。
因为他们分散了，分散的过程中呢，以前不分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的社会，对吧？我们就可以用钱来买吃的，对不对？又不用种地是吧？又不用浇水。但是假如分散了假如一小群人去了荒岛，什么都要自己干，对不对？那个种地啊、开荒啊、什么造房子啊，全部要自己干，对不对？你钱没用啊。那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协作只能自己干。自己干要很多工具啊，那怎么办？炼铁早就饿死了所以呢，石头到处都是，他们两块互相敲就可以变成工具。他们就会先用一些石器一段时间之后就用石器，就好像现代人如果到了荒岛，他们没带工具也只能打造石器住山洞，大家明白吗？那他们是原始人吗？现代人去了一个荒岛，他也不是原始人了，只不过没工具暂时用石器而已。在迁徙的过程中用石器住山洞就是活下去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就有了数百年了但是如果迁徙的时间短呢，就没有数百年了，几十年了。如果迁徙的路程长可能有数百年的一个用石器的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时间短只有几百年，所以全球的石器遗址呢都比较少。进化论者说石器时代呢有200万年，这是错的。 因为假如有200万年，至少有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曾经生活过，但是现在全球找到的石器遗址都非常少，中国地区就是10来20处。如果你真的有那么漫长的时间，几十万年，应该留下很多的石器遗址，但是为什么这么少？就是因为石器只是临时使用的啊，当他们定居下来之后，人口多了之后，他们不断生啊，人口多了就可以协作了，是吧？你可以做这个，我做那个，他们很快就可以用金属了，就好像皇帝。大家知道皇帝是谁吗？
炎黄子孙。
对，我们是炎黄子孙哈，我们是炎帝和黄帝繁衍出来的子孙。那炎帝和黄帝是哪里来的？巴别塔的时候慢慢的迁徙过来的。皇帝最初的时候也是用石器的啊，我们听一下。
而始祖皇帝的部落最初也用石器、石刀、斧。皇帝时期还发明文字，制造乐器和蚕丝衣服，造舟船，建宫室，制定历法，耕种粮食，总结医学，发明指南车等。你认为用石器的皇帝部落是野人吗？
这个皇帝呢，他是相当聪明的。比如说哈，他那个时代呢，他的太太呢，发明了蚕丝的衣服。注意，蚕丝的衣服不是生活下去必须的啊，一般穿那些麻的啊，或动物毛皮的就可以活下去了。但是他造蚕丝的衣服，表明是相当聪明，还造了乐器。他还总结医学，这个医学我们今天还在用，叫做《黄帝内经》。我们等一下也会说到这个《黄帝内经》的。今天的中医是一本经典的医书哈，表明当时的人已经相当聪明了啊。然后还发明了指南车，指南车什么东西啊？一个非常复杂的木的车啊，它上面有复杂的齿轮传动结构，让它上面这个木人啊，它木人的指的一个地方啊，只要你两个轮子不离开地啊，无论这个车怎么转，只要轮子不离开地，这个人始终指着最初的方向啊，厉害吧？他怎么做到的？就是利用这个轮子的两个轮子的转动的一个情况，通过齿轮带动这个木人哈，随着这个车的一个旋转啊，它始终指着最初的方向。那这么复杂的一个齿轮的结构，那么就表明这些人啊，皇帝时代的人是相当聪明的，他们根本不是野人啊，他们是很聪明的人。那他们的技术从哪里来啊？我相信也是从巴别塔的时候慢慢迁徙的时候呢带过来的。那么当皇帝战胜了蚩尤部落之后呢，他们也能够用铜的武器了啊。虽然他们之前用石器，但是后来他们打败蚩尤之后，很快就用了铜的兵器、铜的钱币、铜的钟鼎了。石器只不过是迁徙过程中临时的工具而已啊，他们全部都是很智慧的人啊，不是野人。好，第三个问题，史前的金字塔谁建的？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金字塔啊？有没有去旅游过哈？如果你去旅游过，很震撼，特别是大金字塔啊。那它是4000多年前建的啊，最大的金字塔呢50层楼高啊，50层楼高，数千年来没有人高过它的啊那个建筑，到了近代呢它才被超越。那么有200多万块巨石啊建成，每一块呢有2吨多啊平均。那么这个金字塔呢肯定是洪水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来建造这个金字塔的石块有很多海洋生物的化石啊，包括这种货币虫啊，这种货币虫呢就很像我们1元的硬币，1块钱的硬币啊，所以就叫做货币虫。这种石头里面很多货币虫，那这种石头呢只有在大洪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形成啊，我们明天会讲到挪亚大洪水。那就表明这个金字塔肯定是洪水之后的一个建筑，洪水之后建的。你看这个金字塔到这个成年人的一个胸口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很大的那个石头。那这么大的石块怎么建成呢？那些科学家，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他们很难解释，因为他们以为早期的人类都是很愚蠢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解释呢，就以为哦，是不是有外星人来帮这个埃及法老建金字塔呢？不是的啊，这是错的。因为埃及人路线啊，迁徙的路线比较短，他们仍然保留了制造通天高塔的科技，他们很聪明，而且保留了这些科技，可以造出惊人的金字塔。那么相对于啊，他们迁徙上万公里到我们中国地区的啊那个祖先啊，他们的科技丢失就比较多了，因为没有文字，他们辨认口音之后没有发明文字就迁徙了，所以呢他们只能将这个科技口口相传的传下去，但是因为你迁徙的时候没有办法应用啊，对吧？你没有办法建什么高的东西，所以呢迁徙的凡是远的地方啊，他们的科技丢失都比较严重。我们中国同期啊，跟金字塔同期建造的良渚古城只有两层楼高，就比较逊色了，对不对啊？跟金字塔为什么这么差呢？不是我们不够聪明，只不过是迁徙的时间太长了。他们迁徙啊几百公里，我们迁徙上万公里，他们一千多公里吧，最多就是啊，而且我们是迁徙上万公里，那起码要几百年的时间吧，迁徙到中国啊，慢慢的不断的找吃的啊，不断的迁徙过来，那这么长时间老一辈的可能不在了啊，老一辈可能不在，那科技就丢失了，所以呢我们建造同时期的就差一点了啊。而埃及呢，他们也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们很聪明，那后来也变蠢了，为什么呢？他们建了金字塔，但是他们不会发明文字啊，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将精力放在发明文字上，金字塔里面的刻的是一些图案，他们没有精确的一些文字，所以呢最初的建造技术就失传了啊，后期的金字塔越来越差。你不要以为后面的是先的啊，后面这个是前面这些啊比较矮的比较差的是后期建的，因为早期的技术已经失传了，他们精力放在建造高塔上，但是没有放在保留他们的文化和技术上，没有发明文字啊，所以后期啊他们就丢失了这些啊，丢失了这些啊那个技术，后期的金字塔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而且呢不用大石块了，大石块很难造的，他们可能已经不会造，用草含草的砖。他们后期是用含草的砖来建金字塔的，那就大概就是到了那个以色列啊，在埃及的时候，对了，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做了一些含草的砖，可能就是与这些有关了。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差啊，到现在都不知道最早那些用巨石造的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多地的文明都是约4000年前出现的，这些文明以及建筑的发展与创世纪的记载呢都有千丝万缕的那个联系啊，与巴别塔事件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联系的，相当的吻合。好，第四个问题啊，不同的人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白的有黑的，既然是同一个啊，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同一个祖先，这个是一个研究的发现，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进进化论的科学家通过对比全球各地不同人的线粒体 DNA， 发现全人类线粒体 DNA 差异极少，都是同一位女性人类始祖的后代，称为线粒体下娃。按照现在观察到的突变速度，可算出这位女性大约活在6000年前。
这个呢是进化论者啊，他们研究 DNA， 发现全人类的 DNA 呢，都是源自于啊那个同一位女性的后代啊，称为线粒体夏娃。那为什么叫线粒体夏娃呢？因为这个夏娃呢不是圣经读出来的，是根据人的 DNA 啊，线粒体 DNA 分析出来的，推算出来的。那这个祖先生活在大约6000年前，那这个呢跟圣经所记载的家谱呢就很相似了啊，创造这个家谱是很相似的。那除了这个夏娃之外呢，又发现了亚当，后来从人类 Y 染色体当中呢发现了全人类男人啊，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父啊， 称为 Y 染色体亚当。这个亚当呢不是从圣经读出来的，而是从全人类的男人的 Y 染色体里面分析推算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基因研究表明，全人类有共同的祖父和祖母，那这个呢就跟创世纪啊是非常吻合的，可以说完全吻合了。那为什么共同的祖父和祖母会生出有白的有黑的呢？其实呢，人类的皮肤啊，白的黑的，主要因为黑色素的数量不同啊。白人的黑色素很少，黑人的黑色素呢很多啊，所以它就比较黑。而我们黄种人呢，介乎于中间啊，所以呢就比较中等了。主要由基因决定啊。那你晒太阳可以黑一点，你不晒会白一点，但是呢无论你怎么晒不可能晒到黑人那么黑，明白吗？你无论怎么 不晒太阳也不可能到白人那么白，因为我们的基因已经决定了在一个范围内，我们的那个颜色啊在一个范围内。那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呢，应该是带有深色的基因和浅色的基因。如果这个人拿到了全部是浅色的基因，他的皮肤比较白；如果拿到全部是深色的基因，他的皮肤比较黑；如果拿到介乎于两者中间啊，拿到一点白一点黑的，那就是黄的或棕色的。那这样呢，就决定了不同人啊会有不同的那个皮肤的颜色了。啊，这个不是一个推测，这是一个有证据可以支持的一个理论啊。比如说这个妻子啊，他的父亲母亲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这个丈夫呢他的父亲母亲也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就是介乎于两者之间，就好像牛奶加了咖啡，介乎于两者中间。他们结婚之后生出来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的双胞胎，这个女孩她是黑色头发黑色眼珠，皮肤比较黑，头发是有点卷曲的，典型的黑人的形象，黑人的特征。他另外一个双胞胎的女儿呢，头发是金黄色的，眼睛是蓝色的，皮肤比较白，明显的白人特征。所以这个白人和黑人根本不是进化的程度的问题，只是他们拿到不同基因啊，一代之内就可以形成白人和黑人的这样的一个后代了，明白吗？好，我们来听一下。
后代在巴别塔被分散了，人类便开始分散移居到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迁移到各地。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差异，如阳光照射的量，不适应当地环境的肤色会慢慢减少。
迁徙到比较热的地方，黑色皮肤呢是有利的，所以呢黑色皮肤可以生存下来。而迁徙到比较寒冷的地区，浅色皮肤是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寒冷地区光照少啊，太阳少啊，如果你皮肤太黑的话会吸收太阳光，你的太阳光就不能达到皮肤里面，不能合成维生素 D。 如果一个人缺乏维生素 D 呢，他就会有佝偻病，然后呢那骨骼发育是不良的。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呢，比较寒冷地区的黑人就会慢慢减少，因为他们身体不好啊。那反过来说啊，在太阳很猛烈的地方，白人是受不了的啊，因为他们的皮肤黑色素少，所以呢他的皮肤很容易被灼伤的啊，被那个太阳光灼伤啊。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白人就越来越少了，在那个阳光猛烈的地区。这是早期哦，不是说现代。现代你可以补充维生素 D 是吧，你可以呢补充其他营养品。现在白人在热带也可以穿防晒服是吧，涂那个防晒霜，对不对？可以开汽车，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所以呢现代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巴别塔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都是在户外活动啊，要打猎啊，要种田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黑人在热带是很好的啊，可以生存下来。而白人呢在寒带是很好的，可以生存下来。而黄种人呢两方面都可以啊，两方面都可以。但是呢它的适应性 当然热带的时候没有黑人好，寒带的时候没有那个白人好，就这样。黄种人呢是介乎两者中间了。那为什么 有不同的皮肤呢？就是因为神要人生养众多，遍及地面，对不对？如果你全是白的，那个热的地区就没有人去住了，住不了啊。如果你全是黑的，那个寒冷的地区那个也住不了啊。所以呢，要有白的也有黑的才可以遍及地面。好，第五个问题，人类如果源自于共同的祖父祖母，最初几代肯定是近亲结婚的，为什么没有严重的遗传病呢？我们来听一下。
对人的 DNA 并非随机瞎碰而来，而是创造主完美的创造，最初没有遗传缺陷，因此最初几十代人近亲结婚儿女也没有明显的遗传病。人犯罪之后， DNA 的破坏不断累积并传给下一代，经过几十代， DNA 的破坏累积到一定水平后，近亲结婚才出现后代遗传病问题。
所以呢，近亲结婚现在是禁止的啊。到了利未记的十八章，神也通过摩西啊禁止以色列人近亲结婚。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禁止呢？以前不禁止的吗？你看亚伯拉罕跟他的妹子啊撒来啊结婚也不没有被禁止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基因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到了摩西的时代已经不能够，因为人的基因在退化，已经不能够再近亲结婚了。再近亲结婚呢，后代就会有遗传病的啊，要不就寿命下降，要么就智力下降，寿命智力都会下降啊，或者身体不好，这些是遗传病。所以呢，神就颁布命令禁止他们近亲结婚。而相近的时代啊，相近的时代，埃及法老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埃及法老认为，哦，我的血统这么高贵，我一定要近亲结婚，保留这个高贵的血统，就导致了那个时代很多法老的后代是夭折的，是短命的，是智力低下的，身体不好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神其实是知道我们基因的情况的，他在合适的时候禁止人啊近亲结婚的。而且现在的遗传学啊都表明，人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我们来听一下一个遗传学家的一个介绍。
家广泛承认这个问题，就是坏的突变在人类基因组中积累。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好是用关系我们个人的例子。在你的身体或在我的身体里面，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有大约三个新的基因突变出现，这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它是我们会死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会变老，我们身体所有的系统之所以会崩解，都是因为这个突变的过程以及坏突变在我们基因组中的累积。这就是为什么寿命有一个上限。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死亡并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会把一定比例的基因突变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他们又加上更多的突变，然后再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然后他们再加上更多的突变传给下一代。所以这不仅仅是每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按逻辑，人类应该在退化而不是在进化。基本上人类是在退化，人类基因组像一辆汽车一样在生锈。
So genetic entropy is.
因此基因伤是严峻的，不仅是因为它确实影响我们的个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因为它是致命的。这对遗传进化理论绝对是致命的，因为它意味着事物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越变越好。
事物在走下坡路啊，人的基因组在退化，其实人是在退化的，不是在进化。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衰老的迹象，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硬化等等，这些越来越早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因为整个人类在退化。去年年底有一个刷上热搜的一个帖子啊，就是一项研究发现，全人类男性的生育能力 断崖式的下降。什么叫断崖式？下降的太快了，在短短的45年内啊，全球男性的精子数量下降了62%，六成没了，而且这个减少的速度还越来越快，女性也差，也在变差哈。比如说中国不孕不育的人群哈，70年代只有1%到2%，到了90年代上升到10%到15%，到了2015年已经高达15%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恶化。有学者预测，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几十年后人类已经不能够用正常的方式受孕了。你说人类在进化还是在退化呢？生孩子都生不出来了，明白吗？对，绝对是退化。我们喜欢的国宝啊，大熊猫，它不是猫啊，注意啊，它是熊类啊，它不是猫，它是熊类，它的战斗力极强啊。其实它的样子跟熊一样，不过它的颜色不一样而已，它的战斗力很强的。吃这种竹子啊，很粗的竹子，像嗑瓜子一样方便啊，很容易吃的。它的力量很大，咔嚓就断了。在自然界当中是没有天敌的啊，除了那个人类之外啊，是没有天敌的。而且它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它的啊。而且你是不可能抓它，因为是入刑的哈，是刑法的，抓它是刑，就是犯法的，犯刑法的，不能抓它。但是呢，虽然它有这么强的能力啊，这么多人爱它，但是它濒临灭绝，为什么？因为有78%的雌性大熊猫是不孕的，有90%的雄性大熊猫是不育的啊。我们看一下研究人员怎么说。
研究人员说，他们研究了100头野外成年大熊猫之中，只有7到10只拥有正常的交配能力，而更多的大熊猫则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殖系统退化现象。
100只里面只有10只以下啊是有生育能力的，那如果你不保护它，一代之后就剩下10%，对不对？再过一代剩下1%了。再过一代可能就剩下1/1000了，如果你不保护它，因为它的生育能力可能就只有10%有生育能力的，其他90%是没的，你说它不灭绝才怪。所以说我们中国成立了保护大熊猫的一个繁育基地，这个是好事啊。但是呢，即使是用人工繁殖，大熊猫繁殖也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个研究人员说的。所以呢，这个大熊猫呢在走下坡路，而我们人类呢也是走一条相似的一个道路，大家明白了，相似的一个道路。好，那我们明白了人在走下坡路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洪水之前的人会有几千岁了，因为越晚越靠近现代，基因越差，越靠近创造，基因怎么样？
越好，
没错，所以先祖的寿命就会越长了。如果我们看到洪水之前有10代，啊，他们普遍是900多岁啊，700多岁，哎，为什么有一个这么短命啊？365，
与神同行，
他没死，他被神取去了，他叫以诺啊，他与神同行，被神取去了，他是没死的啊。好，那么洪水之后呢，就出现了几次断崖式的下降啊，腰斩。挪亚呢900多岁，闪呢只有600多岁了，然后呢，这个他的孙子啊，挪亚的孙子呢就剩下400多岁了，就是一个腰斩的一半没了。那为什么呢？很可能呢，首先就是挪亚500岁才生儿子，这个太不好了吧。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超过50岁生儿子，他的儿子会怎么样？差一点，对不对？因为他已经50岁了，他身体的机能生殖的系统已经受到破坏了啊，已经慢慢的衰退了，在衰退的时候再生，他的后代会差一点。就好像那个挪亚500岁才生，
是不是说生孩子要早一点？
对，圣经不会说嘛，长子是你在壮年的时候生的，其实越壮年生的是越好，基因越好。但是呢，这个挪亚500岁才生出来的后代呢，基因是差一点的，而且呢， 洪水之后树木比较少，火山比较多，我明天会讲到啊。那环境是差很多的啊，而且呢又要近亲结婚，又要开荒，是吧？洪水之后什么都冲没了，又重新的开荒啊，种园子，所以这个是比较辛苦的啊，他们寿命会下降。那第二次腰斩呢，出现在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很明显的，因为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法勒什么意思啊？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分地居住了，表明法勒之前人已经分散了。所以这个法勒的寿命为什么这么短呢？腰斩一次，又一次腰斩。第一个，因为巴别塔编纂语言哈，被迫近亲结婚，他们又要近亲结婚了。第二个呢，我们说过，他们分散的时候不能协作，啊，以前你做那个，我做那个啊，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做啊，开荒、建房子啊、迁徙，什么都要自己做，那就很辛苦了，生活水平下降。就好像现在你在大城市生活得很滋润，但是如果你十个人迁去那个孤岛上怎么样，那就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他们寿命也会下降的。好，那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先祖的寿命经常会被挑战的啊。那为什么这么长命？因为基因好。其实不单圣经这样记载，我们中国的黄帝内经也记载先祖的寿命是很长的。在开篇啊，素问上古天真论，皇帝呢就问他的啊那个老师啊，叫做岐伯啊，这个岐伯是一个中医的专家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所说的一个对话呢能够流传下来，成为中医的经典。这个岐伯是一个医学专家来的啊，他问什么呢？皇帝说，我听说啊，上古的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意思就是说一百岁之后动作不衰老，还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今时之人半百的时候呢，那个动作就开始出现衰老了，那是不是环境不好啊？还是人自己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是皇帝的一个疑问。我们看到皇帝观察到一个什么现象？寿命变短了，对不对？衰老提前，寿命变短，啊，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不但圣经这样记载啊，皇帝也观察到。皇帝是什么人呢？皇帝是4000多年前中华的先祖啊，就是刚刚巴别塔应该迁徙过来不久啊，就到了中国地区，有一个最好最厉害的那个部落首领啊，他征服了其他部落，很多其他部落被他征服了啊，就是这个皇帝。那他也观察到，哎，他之前的人寿命很长，现在的人寿命啊缩短了，衰老提前了。而且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历史巨著啊，《史记》也记载了皇帝之后的几位啊先祖呢，他的寿命非常长。他们的寿命呢啊，最短的98是不是短命啊？已经很长命，放到现在我们很高兴了，已经98很高兴了，就叫喜丧啊。如果即使去世也叫做喜丧，是不是这样叫的啊？但是在当时是最短命的，他是最短命的，因为其他的首领全部超过100岁。尧帝在位的时间啊，竟然有98岁，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他20岁登基，那起码他有120岁了。有一个说法说他46岁才登基，那他起码有140多岁了。而这个辛苦治水13年啊，我们小学都学过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那个大禹啊，他说他治水很辛苦啊，那个大水呢，那个大腿呢，那个肉都消瘦了，小腿的毛呢都被磨掉了，治水很辛苦啊，他的寿命也超过了100岁。那是为什么他们寿命那么长呢？是不是当时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呢？啊，《史记》记载，当时的部落首领呢，要带领村民与其他部落打仗，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粮食等等开荒牛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辛苦，他们还那么长命呢？就是因为基因好，明白吗？就是因为越靠近创造啊，基因是越好的。4000多年前的基因啊是比较好的。 啊，我们先祖的寿命啊这么长寿，与进化论呢是严重矛盾的，因为猩猩的寿命只有30岁到40岁，你给它最好的条件，它最多就是40多岁就死了。所以呢，进化论者推测啊，我们的祖先寿命一般就40岁左右，但是呢，历史记载先祖的寿命出奇的长，这个与创世纪和遗传学都是完全吻合的，越早的基因是越好的，因为越靠近神的创造。那么进化论者就不高兴了啊，他们说啊，这个都是错的啊，他们说史记记载是错的，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寿命，是那个部落的统治时间啊，他认为这个是很多人连在一起的一个统治时间。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啊，因为呢史记很清晰的记载啊，多少岁做了什么事，多少岁做了什么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人的做法，一个人的那个作为，而不是一个部落的一个作为。我现在进化论者呢，他们是错解历史啊，来迎合进化论啊，这种读历史的方式是错的啊。那为什么他们希望祖先是短命呢？不是他们心眼不好，只不过呢是这种长寿的祖先与猩猩的寿命差太远了，他们接受不了而已啊。但是我们的先祖呢远比各种的猩猩更长寿，从寿命来看，猩猩绝对不是我们的祖先。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课学到的知识。首先我们看了很多化石啊，没有找到任何半人半人的化石，从达尔文的进化验证来看啊，通过用达尔文的方法来验证，表明没有进化。第二，从基因来看，人与黑猩猩的基因有巨大的差异，表明全人类有共同的祖父和祖母，基因在退化而不是在进化，早期的基因更好，所以呢可以近亲结婚的啊，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从摩西的时代已经不行了，就3500年前已经不行了啊。从历史来看，先祖拥有更长的寿命，这些都表明人不是从猩猩进化而来的。那人是从哪里来的？
上创造而来的。
对，没错啊，上帝创造而来的啊。我们这个要读一下这个了，我们读一下这个，好，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神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男造女。
好的，那大家记住哈，人不是从猴子变的，怎么来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好，那我们最初提的这些问题大家弄懂了吗？啊，如果懂了，你这一课呢就有点收获了，谢谢。好，那我们呢可能到时间了，可以有问问题的时间吗？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有是吧？好，可以问问题啊，可以问问题。那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之前问过一个戏，我觉得他不相信中国，他不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人寿命很短，然后现在的人近代就是医学发达以后人的寿命变长了，所以他不相信中国。我想的意思就是按刚才讲的是，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人他的基因也是很好的，相对于现在啊，相对于现在当然是古代的人寿命很短，现在的人寿命相对往前长一点。
对，没错。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其实人的寿命啊有两方面影响，我们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基因啊，另外一方面是社会。
对，古代江南堵。
对，如果啊，如果你的基因好，但是老是打仗怎么办？你的寿命也会变短的。如果你的基因很好，但是你的营养不好啊，你的营养不好没吃的啊，那个也会那个寿命变短的。在那个夏朝之前社会相对来说哈是比较稳定的，明白吗？但是到了夏朝之后出现的那个国家啊，因为夏禹啊，刚才治洪水那个大禹呢建立了夏朝，开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后代呢他的越来越差了啊，他的后代越来越差，后来有一个夏桀是吧，那个就是他那个被夏商朝推翻，那个皇帝他们越来越不像样，越来越欺压百姓啊，
纣王
夏纣王没错，纣王啊，纣王他们 就是建立了国家之后，然后呢成立了各种等级之后呢，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民不聊生啊，然后呢有各种的那个战争呢，也会导致人的寿命会下降的，特别是到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战争更多，战争多的话呢肯定是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的营养不良，又多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平均寿命确实是下降的。下降不是因为基因不好，有一些什么古人哈，比如说鬼谷子哈，他们的寿命也是超级长的哈，虽然在那个时候，但是他离开这些战火，他如果离开战火在那个隐居的话，他如果避开这些不好的社会条件，他的寿命也可以达到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古人偶尔也会有很长的寿命的。但是如果你处在那种平民老百姓是种田的那种呢，就有可能受到战火啊社会不良社会的一个影响的话，他的寿命也会比较短啊，也会比较短，特别是有瘟疫的时候，有战乱的时候，有饥荒的时候，那这些呢也会让那个寿命变短。而近期我们寿命变长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了，对吧？现在我们有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我们现在可以治疗一些癌症啊，可以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有药的，但是几百年前一两百年前呢，这些医疗手段都没有，医疗手段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我们的那个内脏如果退化了就很容易就没命了，就短命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医疗条件好了，营养也好了那个战火啊战乱啊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了，所以呢现在人的平均寿命是上升了。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我们的医疗条件营养条件怎么好，寿命不超过一百岁之后呢，我们的内脏啊已经慢慢的衰竭了，所以呢超过一百岁的人死亡不是因为医疗条件不好，也不是因为营养不好，而是因为内脏的寿命到了，内脏的寿命到呢，他的肝衰竭肾衰竭或那个心脏衰竭的时候呢，他也只能是离世了所以呢这个内脏最大的寿命就是基因决定的，就是基因决定的无论你给他多好的环境他也只能是用这么长时间就用完了所以呢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身体不要熬夜，不要吃一些不好的那个食物我们要保持那个平安喜乐的心情这个是保存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方法。好，那谢谢。还有其他问题想问吗？如果没有的话呢，就。